康泽回忆说，西安事变消息传到南京后，国民党方面陷入震惊和混乱，蒋介石左右重要头目所持的态度分为两派，一派以戴季陶、何应钦为首，主张武力解决，另一派以宋美龄、宋子文为代表，不同意武力解决，希望设法谈判，积极营救蒋介石。西安事变后，我由星子赶到南京往见戴季陶。据戴说，西安事变，蒋在西安被扣，戴在杭州，即连夜赶到汤山与南京通电话。他主张国民党迅速召集中央政治会议，派出总司令指挥全军，主持一切。当天中央政治会议召开了，戴出席了会议。戴说，明朝英宗未也先秦去，因后方镇定有办法，明英宗才能回来，要张扬生命掌握在我们手上，蒋介石生命才能保，现蒋介石为张学良、杨虎城所劫持，那是很危险的，现在希望全党全军要镇定，不要动摇，迅速派兵包围西安，将张扬生命掌握在我们手中才行。当时大家无意见，第二天开会讨论，孔祥熙出来说，不要这样急，蒋介石命要紧，急狠了蒋介石就没有命了。戴说孔祥熙的话完全是外行，戴又说，这件事非采取主动，非用兵不可，否则很难挽救蒋的生命，因张扬的生命未掌握在我们手中。说完这句话后，戴即向孔祥熙恭恭敬敬地做了三揖，离席了。因此国民党中央即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，刘峙、顾祝同为讨逆军东西路集团军总司令，以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为代理院长。有人提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何人代理，因为冯玉祥系当时的副委员长，无人答应。戴季陶即说，这不需什么讨论，由何总司令统一指挥。国民党即调集陆海空军部队积极部署，向西安进攻，以援救蒋介石。另一派是宋美龄和宋子文为代表的，不同意用军事进攻的方式去救援蒋介石，更反对用飞机去炸西安新城，怕把蒋介石炸死。他们主张用与张学良、杨虎城谈判的方式营救蒋介石，但是当时同意这种主张的人不多，因此宋氏兄妹最初并不敢坚持自己的主张。当张学良、杨虎城通电发出后，在12月15日让蒋介石的顾问端纳从西安返回，使南京方面知道蒋在西安生活受到优待。张扬并无杀害蒋的意图，只要接受抗日主张，愿意同南京方面谈判解决问题。于是宋子文、宋美龄和端纳飞西安与张扬谈判，军统特务头目戴笠亦随宋氏一道前往。蒋百里回忆说，于12月11日乘机由京起飞，赴陕夜见蒋委员长，报告此次赴欧美考察经过，当日抵西安，下午两时驱车至华清池夜见委员长，乘垂寻甚详，约谈一小时辞出，四时许由华清池折回西安招待所，小憩一时，即应张杨公宴，改张学良、杨虎城二世于是日傍晚邀请各方来客，余等亦在被邀之列也。于行抵张宅，是张学良赴蒋委员长宴未归，仅有杨虎城氏出而款客少请，张自驾汽车匆匆而至，与张并作司机位次者为陈调元氏，后排为蒋作宾、陈诚、陈继承、卫立煌诸氏。宴毕，余等辞出返招待所休息，招待所系一人字形建筑物，官场云集，客中颇不寂寞，余等聚谈至十二时半，使各归室就寝，劳顿终日，不觉居然入梦矣。一晨曙光未起，闻枪声四起，一系军队凌晨演习，初未介意，俄耳机关枪声大作， 变为实弹射击。然有以为练习打靶，绝未料及祸变发于俄青也。未及枪声自远而近，刺在咫尺之间。十余伏案整理文稿，侍卫下见，有一青年营长排榻而入，寻于姓名毕，即曰：“请先生至客厅休息。”与未毕，而见卒斜于出。其实中央来陕各要员先后集于青室中，均愕然不知所以。于前所见之青年营长气势昂藏，似负坚守之责，与等寻以究竟。渠愧然长叹曰：“公等有年纪的人，哪知道我们青年的苦闷？”“没事没事，放心放心，再过了一个小时，真相当可大白。”